今天我们要讲一本有一定年头的书了哈，这本书叫做《如何说孩子才会听，怎么听孩子才肯说》。这本书问世已经30多年了，但是到现在它依然是一本畅销书。我们读书会讲过很多亲子方面的书，比如说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啊，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跟这本书都有非常相近的地方。但是有很多家长说，我学了那个，我现在知道什么叫无条件的爱，我现在知道怎么样用情感引导的方法，但是有时候孩子真的会让我抓狂，有时候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忍不住就会说一些伤害他的话，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那么这本书呢，就着重在怎么样跟孩子说话和沟通这件事上，所以我读完之后会觉得还是有很多的帮助，因此我愿意把它分享给大家哈。这个作者他们所研究出来的这些沟通的方法和技巧被20多万个儿童教育的团体都在使用，风靡全球30多年，这本书也被翻译成了30多种文字，所以真的有很多的可取之处。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本书的内容真的很薄，然后前面还有很多漫画，所以基本上你花上2个小时或者长一点3个小时，这本书就能够读完了。我读这本书花了大概1个多小时时间，因为内容都很熟悉的。所以在这本书里边，他把所有跟孩子的沟通呢分成了这么几个常见的情景哈。第一个情景是关于感受的部分，就是当孩子跟我们讲述他的感受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回应。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关于寻求合作，怎么样让孩子听话，所谓的听话，对吧，怎么样让孩子能够跟大人合作，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怎么样能够代替对孩子的惩罚，就是我们很多人会动不动就用到惩罚的手法，因为我们太习惯于用暴力的方式解决问题了，所以代替惩罚。第四个就是关于怎么样赞赏，就是有的孩子甚至不喜欢自己的父母表扬他，你表扬了以后你发现他根本不高兴，他甚至就不干了这种事儿，表扬反倒使得他干得更糟糕了。第五个就是如何面对自己的愤怒，当愤怒出现的时候该怎么办。你看这五种状况我相信每个人都会用得到，最后还有一些问答的环节，所以非常轻松的一本书啊。咱们一个一个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关于感受的部分哈。当孩子跟你讲说，爸爸我真的很疼啊，爸爸我的腿不舒服，爸爸我都小兔子耳朵断了，我很难过，当孩子跟你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怎么回应呢？常见的误区是第一种方法，忽略。你比如说小兔子耳朵断掉了，然后爸爸会讲说，没关系，反正就只是个小兔子嘛，对吧，不要紧，爸爸再给你买一个。你看这种方法叫忽略。忽略孩子的感受会使得孩子不愿意跟你沟通，孩子会觉得跟你说话反正你也不能理解我，你总觉得无所谓。 OK， 然后我有一次家里边嘟嘟他自己画的那些游戏哈，画画画得很认真，然后我就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好玩的，对吧，你们在玩什么呢？当我表达出来对这种东西不知道为什么好玩的时候，嘟嘟就会特别的失望，他说我觉得这很好玩，想象力，我们要用想象力来玩这个东西。所以很多事在我们大人看来真的不值一提，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对孩子来讲可能真的是很重要的东西，他会哭，他会难过，他会觉得被忽略。所以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会忽略孩子的感受，当你不断的忽略孩子的感受的时候，孩子也会学会慢慢的忽略别人的感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学会了跟爸爸妈妈沟通是没用的，因为你们反正听不懂。所以我们经常跟孩子说，不要紧的，没关系，这有什么了不起呢，你看你怎么这么小气，这种话就都是对孩子的感受的忽略。甚至有孩子饿了回到家说，妈妈我饿了，妈妈都会讲说，怎么会饿呢，你刚吃过饭怎么会饿，这就是忽略孩子的感受。 OK， 尤其男孩子摔倒了，我们会说不疼不疼，快起来，对吗，你怎么知道不疼呢。我经常咱们讲那本书的时候，就是你就还最好玩具的时候，我举那个例子说，如果你摔倒了，你老公说起来起来不疼，你什么感觉，对吗。所以忽略，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误区。第二种误区就是给建议，给建议就是孩子不需要你的建议。比如说孩子在学校里边，这个老师批评了他，他觉得受了委屈不高兴，这时候很多家长会讲，那你就跟老师说呀，你主动跟老师谈一谈不行吗，对吧，主动去解决这问题。你看当你说这种话的时候，你说的对不对呢？对的，你说的是对的，但是没用，这种话会让孩子觉得两头受气，就是我在学校里边被老师欺负了，回到家里边跟你说，你还照样说我不行，那以后我就不跟你讲了。 OK，所以这种给建议的方法其实根本无助于让孩子愿意跟你沟通。那么当孩子表达感受的时候，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招，倾听就好。 其实有时候你能够耐下心来听说一些嗯哦哎呦真是就够了够了，这就已经够了，这就是倾听的过程。 OK， 然后如果你想做得更好呢，你可以说出孩子的感受，比如说我知道兔子的耳朵断了让你觉得很难过对吗？我知道你很喜欢这个兔子，哇他的耳朵断了真的好可惜。你看这就是说出孩子的感受，当你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孩子自然就会点头，并且愿意跟你接着说很多别的事，甚至他对于兔子耳朵断了这件事他就已经不太在乎了，因为妈妈已经理解了他，或者爸爸已经理解了他。有一次我跟嘟嘟在楼下踢足球，我主动陪他踢足球，就是他有两个小朋友一块踢，然后我跟他们一块踢足球，那当然我比他们踢得好一点了，所以我就经常会控球然后这样射门什么的，我个人觉得很愉快，因为我在碾压他们俩哈。然后他们俩呢就踢不过我，结果踢了一会儿嘟嘟就哭了，然后说我再也不跟你踢足球了，我还是你还是让我自己玩吧。这时候他已经上一年级了哈，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笑，我说你，我说爸爸陪你玩呢嘛，对吧？咱们在锻炼嘛，你跟爸爸这样强大的对手踢踢球，你不是能够进步吗？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全部是在用大人的角度在说服孩子，我都是在用大人的角度告诉他说，不要在乎这件事儿，大家锻炼锻炼玩一下，有什么了不起呢？你看爸爸时间很难得，那这都没有做到倾听，所以他就更加的愤怒，更加的生气，然后哭得很难过。这时候我突然想到，我说哎呦我犯错了，我在忽略孩子的感受了。然后我蹲下来我跟他讲，我说是不是因为爸爸的介入让你们没法踢得很愉快，你看找到他的感受，他说对就是。我说你是不是希望你们俩能够更多的踢球，他说我跟你都没踢到过球，就没有踢到过球，全被我踢了，然后他们也赢不了也没法进球什么的。他们俩的玩法很简单，就是两个人面对面，你朝我的门里踢我朝你的门里踢，但他们俩玩得很开心，哈哈大笑。所以我们大人不能够用自己的行为来替代孩子，我们用自己的判断来替代孩子的感觉，所以当我准确地说出他这个感受以后，他马上就好了，然后跟我高高兴兴地回家，然后跟我约定说，爸爸以后咱们玩的时候你要尊重我们，你要允许我们用我们的方法来玩，别老要求我们要跟你们一样的踢足球。我说可以，这没问题。你看这就是双方的沟通，所以当你能够理解孩子的感受，说出他的感受的时候，孩子的感觉立刻就会变得不同。 OK， 然后第三种方法呢，是你可以尝试着用一种幻想的方式来对话，这时候孩子会非常的感谢你。比如说还是那个例子哈，孩子的兔子耳朵断掉了，然后跟你说我的兔子耳朵断掉了我很难过，这时候幻想的方式是什么呢？说我敢担保如果你是一个魔术师的话，你一定会把他的耳朵给变出来对吗？或者如果你有法力的话，你一定会让这个兔子耳朵蹭的一下子长出来，哈哈哈他就笑。 OK， 这孩子是愿意幻想的，所以当你能够这样说的时候，也能够说出孩子的心里话。其实他跟上一个方法是一样的，就是说出孩子的心里话，让孩子觉得爸爸妈妈好理解我，这就是情感的认同。甚至包括你要制止孩子的时候，也要能够理解他的感受。你比如说这里有一个漫画，就是孩子喜欢拿着瓶子对嘴吹，咚咚咚这样喝饮料对吗？父母会觉得这样不雅观而且也不卫生，那你要制止他。所以如果这时候你讲说多难看对吗，放下对吧，没教养，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其实孩子是不舒服的，他会觉得潜意识当中觉得说，诶，对瓶子吹这件事很有意思，如果我爸不在的时候我下次一定要做一次，因为越禁忌的事他会越有兴趣。那么在你制止他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知道对着瓶子喝水觉得很痛快对吧，但是爸爸担心的是这样做会滋生很多的细菌，而且会传染疾病，这个不健康，所以不要这样做。 OK，这时候你先去认同他的感受，你知道他急于喝到饮料，说这样喝很痛快或者怎么样，把这个感受说出来以后，再告诉他说这样做的危险是什么，为什么不让你这样做，那而且这样做也不雅观对吗，所以我希望咱们倒到杯子里边来喝，孩子就很容易配合。所以这招很简单吧，我们能够认同到孩子的感受就够了。就是第一招，就是我们说关于孩子感受的问题，要排除掉忽略和给建议的误区，而要准确地讲出孩子的感受，甚至你不讲，你就是倾听点头说嗯啊啊呀都是可以的。 OK， 这里边有一些例证哈，你比如说这个孩子说 孩子看起来很焦虑，说我明天要参加数学期末考试，看起来很焦虑。父母这样讲说，放轻松，我相信你能考好的。有用吗？这句话是没用的哦。第二句话说，你要是早点花时间学习，你现在就不用发愁了，更没用，这是讽刺挖苦。第三句正确的方法是这样说，你听上去很发愁啊，我打赌你肯定希望现在考试已经结束了，而且你已经通过了。你看，只要你说出这样的话，你不用帮他解决这个问题，孩子就已经放松了，因为他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理解。然后孩子正在玩你新买的珍珠项链，这个你不乐意，因为那个东西很贵，对吗？那么比如说有的父母会这样回应说，我跟你讲过很多次了，不要动我的首饰，你真是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你注意有没有强调他的感受，对吗？完全忽略。第二个说，不要玩妈妈的珍珠项链，小心弄坏了。那这只是否定他，而没有理解他的感受。正确的方法是，你很喜欢我的项链，对吗？问题是他们很容易就弄断了，所以玩这些木头串珠或者围巾吧。你看，这就是理解了孩子的感受，并且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正确的方法。OK， 然后孩子用手抓意大利面，想想看，一个三岁的小孩拿手抓着吃，对吗？这时候错误的回答是什么呢？你用餐习惯真恶心，你太丢脸了，不要这样。那这是错误的。然后，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这么大了竟然还拿手抓东西吃。你看，这都是给孩子平白无故的凭空的带来很多的压力的话，这种话没法让孩子这个抵制用手抓食物的诱惑。那么正确的方法是，我知道用手吃东西一定感觉很棒，但全家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希望你用叉子吃。 OK， 先肯定他的感受，你理解他的感受，然后再告诉他为什么这样做是不对的。然后甚至孩子很生气跟你讲说，我要离家出走。这时候父母怎么回应呢？我知道很多父母在心里都已经有答案了哈，说好，走吧，我帮你打包。这是错误的方法哈。然后还有，别犯傻了，我不想听到这样的话。这种话都不对，都没有能够感受到孩子的这种感觉。所以正确的答案是，你听起来很不开心，我敢打赌你肯定希望好多事跟现在大不一样。当你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孩子才会愿意跟你接着去说，对，我就是很生气，那为什么？然后一步一步的展开谈，这就是孩子愿意跟你沟通的契机。孩子有时候不愿意跟你们说话，是因为他说什么我们就否定，他说什么我们就给建议，说什么我们就总是会有一大套东西等着，然后孩子只能做那个被教训的人，对吧？所以第一招很重要，关于感受，这是很重要的。第二招，关于寻求合作这件事，希望孩子听话。常见的误区是什么呢？就包括指责、辱骂、威胁、命令。各位，你知道这些指责呀、辱骂呀、威胁和命令的方法，可能都只会让孩子在当下配合你一下，但他内心当中是抗拒你的，而且反过来有可能他叛逆起来，连当下都不配合你，他会故意跟你捣乱，因为他的情绪无法安置，因为他本身就不愿意听你讲这些东西。 OK， 所以这四种常见的误区是不对。正确的方法呢，有这么几个方法哈。比如说简单一点，用一个词表述其实是可以的。这一招在别的书里很少提到哈，这本书里讲的是一个词儿。比如说这个孩子把香蕉皮掉在地上了，这时候你不需要说一大堆的长篇大论，你只需要很坚定的说一句，哎，香蕉皮，香蕉皮，就这一句，他可能就知道这什么意思。所以孩子最怕妈妈长篇大论嘛，对吧？好多东西等着，你看你怎么没有功德，你这样多危险，你说这个，你就一个香蕉皮就够了。那就像我带嘟嘟去美术馆的时候，我让他安静下来，我只需要说嘘，就一个动作，你斩钉截铁，你就一句话，这个孩子反倒会觉得说，我们的约定俗成就来了，对吧？所以一个词儿，这是一个方法。第二个呢，就是描述你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我看到在厨房里边地上扔着一个香蕉皮，没有人管它。 OK， 这就是描述你所看到的东西，那我希望你把它能够收拾了，因为这个有可能会滑倒，会让人摔伤。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给提示。给提示的办法比如说，踩到香蕉皮很容易滑倒哦，应该放到垃圾桶里边，从正面的角度来告诉他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做。还有一个方法是提供一个选择。什么叫提供一个选择呢？就是你可以把香蕉皮扔到厨房的垃圾袋里边，或者扔到外面的垃圾桶里边。 OK， 这就是给他一个选择，让他去做。还可以描述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看到厨房的地上有一个香蕉皮，我觉得很不高兴， 因为我觉得咱们家很乱，没有人管这个家，对吗？这是我们说给讲描述自己的感受。还有一招就是你可以写一个便条，因为孩子喜欢父母给他留言，用写便条的方法，孩子会更容易重视这件事情。OK， 这些方法呢，都是寻求合作的时候常见的手段。你比如说，咱们举例子哈，孩子在客厅画画，孩子在客厅的墙上画画，或者在客厅的桌子上画画，你不愿意在这画画，那么有几种方法，比如说。我听过很多父母说这样的话，说如果再让我看到你在客厅里面画画，我就把他们都扔了。哎呦，我其实最听不得这样的话，就是我听过很多父母讲说，你要再不收拾，我玩具全扔了哦。然后很多父母会讲说，这招很有用，他下次我扔了一次，他后来就好了。但你知道你扔他一次玩具，给孩子心灵上造成的伤害有多大吗？对吧？所以我真的不建议用威胁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还有第二种方法呢，是你是怎么回事？知道除掉地毯上的颜料有多么麻烦吗？指责，对吗？这也没法让孩子去改变。那在客厅画画，你可以告诉他说，在客厅画画会弄脏地毯，你可以在厨房或者自己的房间去画，你自己做决定。你看，这就是给对方提供一个选择，让孩子更容易配合你。然后孩子跟你抱怨说，妈妈，你今天答应带我去买玩具的，你答应过的，你又不去。 OK， 孩子有了抱怨的情绪，对吧？这很正常。那么如果这个父母讲说，不要再抱怨了，那这是不对的答案哈。然后现在不要烦我，过一会儿再说。你看，这都是在忽略孩子的感受，并且没有给他提出具体的要求。那么你可以跟孩子这样讲，你说，我希望你这样跟我说，妈妈，今天可不可以带我去买玩具？这种语言的模式是我们教给孩子的。所以各位，你们知道那个嘟嘟有时候半夜爬起来，他想喝水的时候，半夜哦，黑灯瞎火，他爬起来想喝水的时候，他会说这样的话，他说，爸爸，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倒一杯水？你说一个小孩子说这样的话，那父母的心都融化掉了，所以就立刻说没问题，再累都爬起来去给他倒水了。因为他知道会跟父母用商量的语气，因为在他很小的时候，我们就教过他说，跟大人说话你要学会用商量的语气，你不能够用命令的语气或者抱怨的语气，因为这种抱怨的语气大人也听了也会不高兴，对吧？所以我们需要商量，商量代表着尊重，这很重要。 OK， 然后你的孩子忘记了给他的花浇水了，那个花枯掉了，对吧？这时候你可以跟他讲，比如说有人讲说，我下次再给你买花，我就买个塑料的。你看，回避，对吧？逃避问题，而且充满着指责在里边。那个，你求我给你买那盆花，你现在让它自生自灭，那这是讽刺挖苦哈。正确的答案可以是，你新买的花正在掉叶子。就告诉他一个事实，描述一个看到的事实就可以了，对吗？所以用这些方法描述一个事实，然后给出他提示，提供他不同的选择，或者描述自己的感受，或者写便条，这些方法都是能够让孩子寻求合作的一些沟通的方式和方法，大家可以试一下哈。在这本书里边有练习的部分，所以你可以在这本书里边把练习的部分自己拿笔填一填，然后在后面都会有正确的答案给到你。第三个呢，就是关于惩罚这件事情。面对父母的，尤其是体罚，因为有很多父母会用体罚的方法啊，或者是取消你看电视的资格，或者怎么样，用这样的方法对待这个孩子呢，通常孩子会有三种选择。第一种状况呢，就是他会觉得很讨厌，然后他说我回头我要报复他，因为我清楚的知道有很多孩子对自己的父母是有恨在这里边的。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前两天我们看那新闻说大学生把这个妈妈杀了，对吗？这种状况惨不忍睹，就是他心中是有恨在的。所以当父母用暴力的方法惩戒孩子的时候，孩子会恨自己的父母，这是第一种。第二种情况呢，他会这孩子会说，那行，那我以后就尽量别被你抓到。我小时候就这样，就是我小时候如果父母要求我不要做什么，那我就会学聪明一点，然后尽量不要被他们发现。我相信我们很多书友也都会有这样的情况，你并没有改过，对吗？你的父母那样强力的揍你，然后威胁你，打你，说把你送人，你都没有改，你只是变得更加的狡猾，不被他们发现哈。第三种孩子看起来很乖，但实际上伤害很大。就第三种孩子的表现会觉得说，我活该，谁让我做了这么倒霉的事，然后他对自我的评价不断的降低。当这个孩子对自我的评价不断降低，他的自卑情绪出现的时候，他这一辈子都很难再成功和幸福了，因为这个伤害其实是比前两种更严重的状况。 OK， 所以不要轻易的用惩罚的方式来对待孩子。我们在讲 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里边曾经提到过，惩罚有两种，一种叫直接后果，一种叫间接后果。最要命的是间接后果，就比如说孩子打碎了一个瓶子，你不能说好了，打碎瓶子了，不许看电视。就是不许看电视这件事和打碎瓶子这件事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所以当你用这样的方法惩罚他的时候，你让他学会的只是暴力手段，就是以后他跟别人沟通的时候，他也可以说，行，你这次不听我的话，我在那件事上欺负你。你看，这是不讲理呀，对吗？因为父母用不讲理的方法在跟孩子沟通，所以孩子就学会跟别人也用不讲理的方法沟通，他的人生就会困难重重。直接后果有时候是可以的，比如说咱们说好了五点钟吃饭，然后你五点钟我叫了你三次你都没来，那今天没饭了，饿着别吃了，对吗？看来你是不太想吃饭，这是可以的，就是用直接后果的惩罚代替间接后果的惩罚，要进步很多。但是更好的方法是什么呢？当孩子出现了错误的问题的时候，我们要能够学会首先把他的那个感受理解了，倾听他的感受。所以比如说家长跟你老师跟你反映说这孩子在学校里边跟人打架了，孩子上课跟人打架，对吧？这时候怎么办？有的家长回来就会劈头盖脸的把孩子训一顿，甚至有的孩子不管有理没理，孩子这家长都会揍一顿等等哈，这是我们小时候经常都这样。那么正确的方法是倾听并且回应，说我听说这件事儿，我现在很担心，我想知道发生什么情况。他说他把我气得要命。好，那个人把你气得要命，这时候你怎么回应呢？还记得我们前面讲的关于感受的部分吗？对吧？不要说你怎么那么容易生气呢？你跟孩子，你跟同学，你要和平相处啊，这种话都没用哈。OK， 说我能够理解他一定是把你气坏了，你才会跟他打架的，对吗？你看，妈妈能够理解你，对吧？所以妈妈能够理解你，他一定是把你气坏了。他做了些什么事把你气成这样？然后鼓励孩子跟你讲出来那些事情。在孩子讲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不要评论。只有你不要评论孩子的这些东西，才能够鼓励孩子不断的表达。就在这过程当中，只要你说，哎呀，你也太小心眼了，这事儿有什么了不起呢？你跟同学你要和平啊，你说这样的话都会让孩子打住，说我就不，或者不跟你说了。OK， 所以接纳，不评论，就让他把他的话讲出来就好了，对吧？讲出来之后呢，你可以总结一下说，哦，我知道了，因为他随便翻你的东西，不给你打招呼，所以让你变得很生气，你跟他打了一架，对吗？这是总结，对吧？在孩子讲完之后总结，总结一个人说话之后，对方能够准确的总结出来，这个人会觉得非常的愉快，因为这代表着尊重。 OK， 然后总结之后呢，这时候你可以说出自己的感受，说我听到你跟他们打架，我真的吓了一跳啊，我特别害怕你和同学做出互相伤害的行为来，你能理解妈妈的担心吗？这是讲出自己的感受哈。然后讲完自己的感受之后，让孩子知道妈妈对这件事是担心的，是不赞成的，之后那么一起来做解决方案。那么咱们有什么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你能不能跟妈妈一块想想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嘟嘟在上学的时候也会跟同学们打架哈。有一个他们班有一个最高最胖的一个孩子，比嘟嘟高两头，然后但是他俩是好朋友，他们俩老混在一块儿，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个孩子呢，经常就没轻没重的。然后嘟嘟回来有时候手上会带着伤，然后有时候有一天他说他在体育课的时候被那个家伙坐在身上，在腰上坐了一下，坐的腰都疼。后来家里的老人呢，包括保姆呢，就很担心，也很生气，就打算去理论。然后我就跟嘟嘟讲，我就聊天，我就问他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他就跟我讲好多东西。在这过程当中，如果我给出建议，如果我给出评判，嘟嘟都会说不对，不是，没有。你看，我说那你有没有跟老师？我说了没有用啊，等等。你给他任何建议，他就会说很多这样的东西。所以我的办法就是倾听，倾听完了以后问他说，我说那你觉得这事儿应该怎么办？你有什么想法？他说没办法，就这样。我说那你想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对吧？如果因为爸爸不希望你被伤害，你也不希望自己上学的时候被伤害，那么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吗？我说你能不能不跟他玩，离他远一点？他说不行，我们俩还挺喜欢在一块玩的，而且他老找我，我也摆脱不了他呀。然后我说那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你觉得应该怎么办呢？然后他就想，他说那我们可以，如果我们能够集中精力干一些别的事儿的话，我们就会好一些。然后后来他们发明了一个东西，就是他们这些孩子们发明了一套在纸上画游戏的一个游戏，因为他们上学不许带手机嘛，然后不能玩那些游戏，他们在纸上画游戏，然后用纸画的方法来攒积分，来打怪，然后怎么怎么样，他们越玩越嗨，越玩越嗨，玩得很愉快， 然后现在就不打架了，然后他们就用了纸上游戏的这种方式形成了一个联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所以孩子其实是可以解决问题的，这时候你要邀请他说咱们一会儿来解决问题哈。在孩子说出解决方案以后，一定要把这些方案写下来，因为写下来代表着认真，孩子会觉得很受尊重。写下来之后呢，在所有的解决方案当中，哎，你注意这里边可能会有很离谱的方案，对吧？很离谱的方案怎么样？不要评论，写下来，对吧？写下来，再离谱的都写下来。当孩子发现再离谱的建议都能写下来的时候，他会觉得这是个游戏，很好玩，觉得太有意思了。就好像我们在成人的课堂上，我要求他们去写说一根皮带在荒岛上到底有什么用，有一个学员说把它扔到河里听个响，呵呵，然后其他的学员就笑，然后就准备要批评他。我说不很好，写下来，把这个写下来。如果你连这么奇怪的一个想法都能够写下来的话，那么就能够鼓励更多的人愿意贡献想法，对吗？所以你跟孩子就会有很多的互动，写下很多的想法来，然后这时候在所有的想法当中来挑，说那么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些问题。各位听着这个熟吗？像不像我们讲过的如何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对吗？就 I can problem solve ICPS 那个方法其实是接近的，只不过在这个地方我们更强调沟通的这个流程哈。所以想复述一下哈，倾听并且回应，不要做评论，然后总结孩子所说的东西，然后讲出自己的感受，然后跟孩子一起找解决方案，把它记下来，最后挑出一个好的解决方案，用这样的方法来代替简单的惩罚，会比我们过去的互动方式要好很多。 OK，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尝试一下哈，这是代替惩罚的这部分。然后关于赞赏这部分呢，这是我的特长了，因为我们在讲就是孩子最好玩具的时候，就是学情感引导。情感引导其实所用的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我们领导力课程里边所讲到的二级反馈。什么叫二级反馈呢？就是在别人做对事的时候，你要说谢谢，并且说为什么，表扬他，并且说为什么。这个为什么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孩子不喜欢听到父母的表扬，比如说这书里边有一个案例，这个孩子在投篮，然后那个投了半天终于投进去了，然后那个爸爸就说哇哦，太棒了，这了不起，对吧？当他说太棒了了不起的时候，这个孩子反倒不打了，把篮球一丢不玩了。诶，这个老爸说怎么回事，我这夸两句怎么反倒不爱玩了。各位，你们在青春期的孩子身上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吧？你一夸他他不做了。原因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这种评价式的赞赏是会给孩子带来巨大的压力的。什么叫评价式的赞赏？孩子你真棒，孩子你真了不起，哇，你真是与众不同，你太棒了， amazing， 对吧？这种词儿，当你用这种评价式的赞赏夸孩子的时候，孩子会觉得既然都已经这么好了，那干嘛还要做，再做剩下的就都是挫折了，对吗？所以这个只是一级反馈，这种一级反馈就仅仅是表扬对方，是没法使得对方更有动力前进的。这个二级反馈的特点就是你一定要描述出你所看到的东西。你比如说那个爸爸如果这样讲说，我看到你一直在练习投篮，并且最后能够投进去，投连着投中了三个球，我觉得你真的是进步了。那这就是描述你所看到的东西。那个我就是用这样的方法跟嘟嘟沟通，来帮助他获得一个又一个正确的行为的词汇。他知道这个词叫做什么，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才能够学会并且乐于去做这些正确的事。比如说那天他掉了一颗牙，然后他奶奶就在微信里边就讲说，哎呀宝贝儿疼不疼，要不要紧呐、啊、对吧，真是受苦啦，说他掉了一颗牙。然后嘟嘟就回了一个语音，很淡定的说，没事儿，这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你看他很淡定，对吗？所以这时候作为一个爸爸应该做什么呢？就是我就告诉他，我说嘟嘟，你今天的回应真的很淡定哦。这就是用一个词来概括他的这个行为，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描述你所看到的，描述你的感受啊，爸爸很高兴哈。然后用一个词来总结，说这个就叫做淡定。这时候孩子才会学会说，哦，原来淡定就是这么回事，对吗？所以包括他在对别人表现出耐心的时候，我会告诉他说，我说你今天跟小朋友相处非常的愉快，对吧？因为你今天表现出了耐心。那天有一位教授过来跟是一位教育学的教授，然后跟嘟嘟聊天的时候，教育学的教授很重视这些细节，他会蹲下来直视孩子的眼睛跟孩子说话。然后嘟嘟发现那个大教授蹲在他面前跟他说话，嘟嘟也就蹲下来，然后还跟教授握着手蹲下来说话。然后那个教授就讲说，我没见过一个小孩会自己蹲下来跟我们说话，就嘟嘟会觉得 自己站着不礼貌哈。后来那个教授很感动，说这孩子特别的有礼貌懂事，也夸了他。后来回来之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今天这个行为爸爸挺高兴的，为什么？因为你能够体会到这个礼貌，对吧？然后你照顾别人的情绪，然后跟别人这样蹲下来平视，觉得很好。就是你要让他知道他好在哪儿，这种赞扬对孩子会非常有用，所以孩子会特别乐于的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有礼貌的人，我是一个这个有耐心的人，我愿意做一个有自控力的人。所以大家如果到我们家去看那个墙上贴的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现很有意思。就是我有一天出差回家，发现嘟嘟自己写了一个日程表，他现在才上二年级，我们没有任何人要求他写日程表，他自己写了一个日程表，每天放学以后三点半放学一直到晚上八点半睡觉这段时间怎么安排，就写得非常清楚。然后他就是严格按照这个日程表来执行，有看电视的时间，有写作业的时间，有玩游戏的时间。有的家长呢会要求孩子说你必须得一回家就把作业写完，我倒不这么认为，我认为应该有个节奏，应该让孩子自己来掌握这个节奏。所以他愿意掌握这个节奏，而且他从来没有没交过作业，从来没有落过作业，我觉得这很好，对吧？为什么非得让孩子一定要按照你的节奏来生活呢？因此给孩子更多的自信，让孩子能够学会很多正确的词汇，这就是那本书叫你就是孩子要玩具里边所擅长的东西，用情感引导的方法来赞赏孩子。 OK， 这里边的难点在哪儿呢？就是有时候在父母的眼中总是看到孩子的缺点，对吧？我们总是对孩子的缺点很敏感，但是对于孩子的优点我们就会马马虎虎就过去了。所以在这儿需要提醒大家，就是即便孩子做了一些让你不那么满意的事儿，你也可以学会从这里边去寻找一些进步的地方。当你能够做到这一点的时候，孩子也会变得更加阳光和开心。OK， 你比如说，有时候有一些事儿，孩子也有可能会做的不到位，对吗？比如说孩子早上起来去上学，然后还是晚了，还是怎么怎么样，但是他有没有努力呢？如果他努力的话，你会告诉他，你说爸爸今天看到你已经很努力了，今天咱们穿鞋然后吃饭然后离开家的这个时间比昨天已经提前了10分钟了，你已经真的在进步了，相信你肯定会做得更好的。你看，这就是我们说要看到优点的部分。当你能够有这样一个心态去看到孩子优点的部分的时候，你发现孩子也会这样做。你比如说嘟嘟的奶奶有一次跟嘟嘟就讲说，我现在老了，我现在很多反应都不快了，都没有你们年轻人反应那么快，奶奶很多事连你都不如哈，你都给奶奶上课了。然后嘟嘟说，不过奶奶你的生活经验可比我丰富的多呀，你在很多方面都比我们强啊。当孩子能够发现到别人身上的优点的时候，这证明家长之前善于发现孩子身上的优点。所以赞赏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技巧。OK， 那么最后一个难点就是关于愤怒这件事。有时候这个，当然我们说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平和的教育，对吗？就是父母能够永远保持平和，遇到了什么事都不要生气，跟孩子好好谈，这很棒，但是这很难做到啊，有时候真的会急。那么如果你真的急起来了该怎么办呢？真的已经发飙了该怎么办呢？这本书里面的作者很实用，他有一招特别逗，他说叫快去逃命。什么叫快去逃命呢？就是有一个妈妈说，我真的气得不得了了，然后这时候这个专家就告诉他说，在这种时候你可以这样说，你说不行了，我气坏了，我现在要打人了，我要打人了，把手举起来，然后说你快点逃，告诉孩子说妈妈要打人了，你快点逃，然后孩子一溜烟就跑掉了。过了一会儿孩子把头伸回来说，妈妈现在我可以回来了吗？然后妈妈说，还不行，我还在生气，除非你跟你妹妹关系和好，我才能够不揍你。孩子赶紧去哄他妹妹开心，然后在家里边扮演各种小丑啊，蹦蹦跳跳的，让妹妹高兴，两个孩子很快的玩在了一块，这妈妈自然就不生气。所以你看，这是一招特别应急的方法哈，我实在生气的不行了，你也要给孩子一个逃命的机会，而不要真的去打他，对吧？这是一个我们说叫做不得已的办法哈。还有就是在你愤怒的时候，你可以学会用一个词表达，你可以比较严厉，因为你生气了嘛，对吧？你可以说小心，对吧？注意，不要这样，这是可以的，一个词的表达，这也是一种方法。还有就是说出你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明确的说出来，说我特别不喜欢你在餐桌上随便丢东西， 对吧？你拿食物乱扔别人非常的不礼貌，这是你可以在这时候表达出来的哈。然后我希望你有点餐桌礼仪，然后好好吃饭，不要拿食物玩耍，这是你的，你可以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本书的作者讲说，有时候你生气了是可以把声音放大一点的，当然大部分的书里边是要求说最好不要大喊大叫哈，这个区分很难，就大喊大叫和声音稍微放大一点之间的这个界限有时候是比较模糊的，所以我建议大家还是，我个人的观点还是调整好了态度再跟孩子讲话。当然有一种状况是真的爆发了，这个我相信各个家里都会有哈，真的揍了孩子或者真的大喊大叫的父母抓狂了也会有。怎么弥补呢？弥补的方法是，这件事过去了以后不要就让它过去，过个三五天你的情绪好转了以后，你可以很认真的把孩子叫过来，你说我想跟你谈一谈上个礼拜咱们在公园里边发生的那件事。孩子可能会比较敏感不愿意谈，你可以告诉他，你说妈妈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悔，妈妈不应该在那儿大喊大叫，我那样做是不对的。你看当你开始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孩子的情绪马上就软化了，然后这时候你可以说，那咱们能不能想一个办法，以后尽量的少发生这样的事，你有什么建议吗？你看回到我们之前的那个办法了，对吗？邀请孩子一块儿来商量和解决这个问题，这时候就能够抚平那个伤口，就能够尽可能的减少那个伤口对孩子所造成的伤害，反倒有可能能够建立更好的连接。因为有一个原理，就是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其实是建立和孩子情感的机会，在孩子做对事的时候才是塑造孩子行为的机会。 OK， 所以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你就算当时没忍住发了脾气，以后也要借着这个机会跟孩子建立起来一个更亲密的情感，告诉孩子说爸爸也不愿意这样，对吧？爸爸这样做是不对的，爸爸向你道歉，那么咱们讨论一下咱们怎么做能够减少这样情况的发生。我老婆经常跟我讲说，她小时候经常被她爸爸揍哈，因为很顽皮经常被她爸爸揍，但是他印象最深刻的场景就是每次他爸揍完他之后都会给他涂药，在身上抹那些金疮药啊什么的，说哎呀爸爸打你爸爸也很难过的啊，然后怎么怎样，诶，他反倒对这个画面印象很深刻。 OK， 当然能够不打是最好的，因为打的时候那个惊恐的伤害一定是有的。只是我们说这本书的作者比较实际，他说有很多家庭他会控制不住，他没有学过你就是孩子最好的玩具，或者没有学过这个I can problem solve 哈，没有学过这个如何培养孩子社会能力，所以他没办法，他就是经常发飙。那么发飙之后，我们也要能够用这种方式，用讨论的方式把孩子拉回来。以上的部分呢，就是这本书里边所讲的所谓的技巧，不多，对吧？关于感受，关于寻求合作，关于惩罚，关于这个赞赏，以及关于如何处置你的愤怒。最后有一部分特别有意思的是家长的问答，我相信这部分大家会感兴趣哈。比如说有一个家长就问说，我的孩子总是说不，就是他的孩子两岁多，你让他穿袜子他说不，呵呵，不穿，连袜子他都不穿，对吧？所以这时候怎么办呢？这个作者就讲说，这时候啊，他如果不愿意配合，那么你跟一个两岁的孩子斗争是没有任何胜利可言的，你把他战胜了，对吧？没有这个所谓胜负的这个概念。所以这时候既然你改变不了他的思维，你可以改变他的情绪，你可以用有趣的方式来解决。比如说把手放在这个袜子里边讲，就代表这个袜子讲话说，哎呀不要把臭脚丫放在我里面，对吧？不要把臭脚丫放在我里面，啊，臭死了臭死了。然后一边说这样的话，一边帮他把袜子穿上，这个孩子可能会咯咯笑，然后觉得很好玩，因为孩子就喜欢玩游戏嘛，然后他会拟人化，他会把袜子当作是一个会说话的对象，然后他就把穿上。所以这就是一种一些沟通的技巧哈。当孩子说不的时候，然后有一个三岁的孩子，他从来父母从来没有打过他，但是他经常会动手打别人。其实这个是所有小野兽们都会有的问题，就是每一个小孩在成长的时候，两三岁都会有个暴力期，对吧？在那时候就会打人。那么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这时候作者的建议是，你的任务就是不厌其烦的重复，你要跟他讲不要打人，我不喜欢那样，停止。然后告诉他，就你这样打我很痛，然后以后就不能这样，你必须得不断制止他。我在嘟嘟最喜欢打人的那段时间里边，他甚至把我们家保姆的脸都抠破了，然后也打他妈，然后这样，只是打我比较少，他其他人他都打过。然后有一天我就跟他谈话，我说 那时候两岁多，我说你知不知道你体内住着两个嘟嘟？他不知道。你看，一旦你用拟人化的方式，孩子就会有兴趣哈。我说一个是小天使，一个是小魔鬼。你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小天使，你看你多可爱，对吧？跟爸爸妈妈玩得很愉快。你打人的时候就是什么？他说就是小魔鬼。我说那好，我说你想帮谁？你想帮小天使还是想帮小魔鬼？如果你帮谁，你将来就会成为谁？我跟他真的是讲了这么一通道理，然后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出现过小魔鬼的状况，就没有打过人。这就是我们说当孩子这个有暴力倾向的时候哈，然后有的孩子哼哼唧唧啊磨叽，对吧？有这种情况，这人问说我女儿总是哼哼唧唧的，让我很抓狂，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最没用的办法哈，就是告诉他说不许哼唧，老哼唧什么？你看否定孩子的感受，对吗？你如果用了前面的方法，你就会知道了，这种指责是没有用的。这时候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告诉他说，妈妈知道你不舒服，对吗？妈妈知道你对这个事不满意，你有什么想法吗？你说出来 ，OK？ 就是这时候你要跟孩子去确认他的情感，而不是指责他。甚至有的妈妈会讲说，你不说出来，我帮不到你哦。你如果不好好说话，我完全帮不了你哦。这种指责都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压力，然后他会更哼唧，因为他不会表达。这时候你要让他安全，鼓励他，让他慢慢的表达出来哈。然后，有一个人问说，我的孩子一遇到各种情况就会这个抓狂，然后对别人拳打脚踢啊，很狂躁，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当然，我想你们已经有答案了吧？首先你要接受他的情绪，对吗？然后理解他的情绪，然后在决定做任何一个事变化之前，你要提前跟他商量。然后还有一招，就是邀请他加入到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当中来，问问他怎么才能减少这种方式的发生。OK， 就是把我们前面所讲的方法用上。这里边我认为最棒的一个问题是关于撒谎的这个问题，就是一个母亲问说，我看到儿子摔碎了客厅里的花瓶，但是当我问他的时候，他说没有，他矢口否认。那么处理他撒谎这个方式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你比如说有的父母会讲说，我最讨厌别人撒谎，你这个小骗子，我亲眼看到你打碎的。当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呢，其实第一是没有接受孩子的情感哈，第二个就是对孩子其实是一种伤害，没有特别大的帮助。我们要知道撒谎的原理，一个孩子撒谎最重要的原理是什么呢？其实是恐惧，就是谎言就代表着愿望或者恐惧，所有的谎言背后都代表着愿望或者恐惧。因此一个善于沟通的妈妈在这时候会这样说，她说，我看见你投球的时候把花瓶砸碎了，然后孩子说没有，不是我，对吧？我发誓不是我，你看还在撒谎。然后妈妈说，我知道你希望它没有发生，我 Bob 我很失望，我希望你想在客厅踢球的时候能够对自己说不，现在我们该怎么收拾这个残局呢？然后孩子说，那我去拿扫帚。你看，我们没有指责他是一个骗子，而是说出了他内心当中的期望，你只是期望这件事没有发生过而已，对吧？所以当你理解了孩子说谎的动机是这个事儿的时候，其实是可以妥善的解决这个问题的。而且当父母表现出了宽容，并且要求孩子加入到这个探讨当中来，孩子也会更少的出现撒谎的状况。OK， 然后还包括孩子不配合啊、不学习啊等等方法，我就不一一仔细的讲了，因为这本书其实很简单，大家买来简单看一下就 OK 了。核心的地方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工具。就是首先我们要能够尊重孩子的感受，当你把孩子的感受安抚下来，认同出来以后，孩子才愿意跟你沟通，对吧？愿意沟通以后，邀请孩子跟你一起解决问题，说来说去无非就这两三招。当你把这两三招灵活的使用啊，再加上万一你愤怒了，你能够事后弥补，万一你这个愤怒来的时候，你能够让孩子快点逃命，对吧？这本书的核心精髓你也就掌握的差不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成为一个善于与孩子沟通的人，然后家庭的氛围就是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能力的提升在建设的。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给孩子一个幸福的童年，好吗？今天就给大家听《童年》这首歌吧，罗大佑啊。
概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你步步的考验。成熟